就一起来读啊，第一段啊，就是第一节，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来，一二三，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啊。啊，他一开头这样子讲，可能你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可能觉得，哎，大卫，你遇到什么事情吗？啊，你可能会猜测啊，他人生阶段有不同的苦难呐，啊，当然这诗篇没有很具体说哪一件事，但是应该呢，一般了啊，都同意这个诗篇应该是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啊，他还是就是啊，在等候啊，因为他不愿意去。就是除灭扫罗，那扫罗王是以色列人啊用自己的方法立的王，大卫说他要等候耶和华，所以他在等候的这个很长的时间呢，扫罗其实一直在追杀他啊。那这个情况就是这三十五篇了，如果你读等一下后面呢，你会发现大卫指控那些害他的人做的什么事情 OK。啊，就是主要呢，这个诗篇是针对啊，啊，就是这些啊仇敌，他们啊无辜的啊，就是对待啊啊，因为大卫是无辜的嘛，他们就是陷害一个没有作恶的人，甚至呢，他们所陷害的人是曾经善待他们的朋友，啊，这几乎是这一个诗篇的重点啊，就是他描述世界的人的这个。这个丑恶啊，不是说啊，他有什么核子炸弹啊，什么什么啊，他杀了多少人啊？不是讲这个，他是描述人的那种背叛性。他说，人不是只是背叛就是一个权柄啊，人也不是出卖啊自己的国家那么简单。他说，人可以恶待一个没有错的人，但是呢，他还可以去。陷害一个曾经对自己好的人，啊，所以大卫当时就预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这些就是讲，就是用很多的谎言啊毁谤他的，连也是用刀剑追杀他的，这些是有权势的人啊，就是他们在扫罗的宫廷里面是有地位的，啊，因为他们。想要得到大卫的身份啊，大卫曾经是扫罗的女婿啊，现在逃亡了，哎，他们就想要得到这个扫罗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很直接，就是他必须去把扫罗想要除灭的大卫抓起来嘛啊，就表示他效忠到这个扫罗王，所以大卫就被这样的人陷害了啊，所以常常有很多。这些不实的指控临到他的身上 OK 好了，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说，哦，可能有啊，我们常说如果我遇到不好的事啊，遇到不幸的事情或是一些灾祸的事情啊，你第一可能是自己做错了啊，就是自己造成的，因为自己做错了才能遇到惩罚，哎，就没话好说了啊！你可能只是抱怨说啊，太严格了啊，我明明错得很厉害，顶多是这样 ，OK？ 但是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做你没有直接做坏事，但是你参与了啊，就是有责任了啊，就是你可能忽略啦，或是你贪小便宜啦，你参与了 ，OK？ 好了。遭到苦难了，你也可以抱怨嘛，你说哎呀怎么那么严重，但是怎么样都好，最少你也觉得说我应该承受一点好吧，虽然觉得不公平啊，因为别人这样也没事嘛，怎么会是你没有试过，你完全没有做的啊，你没有参与的 OK， 但是呢那个灾难临到你什么啊，豪冤枉啊，没有做对不对，但可能你会心里说反正我没做啊，人家冤枉我，但是我坦然啊，我可以拿出我的证据啊，有人说啊，新华那天 在苏黎世撞了人啊。新娘说那天我在国内啊，啊，他很放心啊，说谁讲的？来，我给你看照片，我在国内。因为他很虽然听了不高兴，但是心里知道不是我做的嘛，啊，我可以很坦然。但是这个还算啊，不是大卫的情况。OK， 大卫不单是说没有做坏事给人家控告，大卫还要进一层下去，就是大卫没有做坏事，控告他的人是他的朋友啊。圣经说啊，为一人死，为人人死，或是有人敢做的啊，但是呢，为罪人死是上帝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卫他经历的事情呢，不单只是一个公平不公平对错，他心里面经历主耶稣基督经历的事，就是被背叛，被出卖，他善待的朋友最后成为他最大的一个敌人啊，来攻击他。 OK， 所以这个诗篇就可以提醒我们啊，原来做基督徒可以去到这个地步的。可能我们在前面两个啊，都已经我们受不了了啊，呼天喊地啊，地上有没有神的啊，怎么可能这样事情会发生啊，神你在哪里啊。做基督徒你可以去到第四级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这个层次救了我们，因为我们就是那一个他善待我们，我们出卖他的，对吧？他供应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我们背叛他的。所以你看这诗篇就不要只是停留在他的字句他是在表达了一个上帝的就是爱子基督的一种遭遇的心情，但同时呢也赐下了一个应许在后面。好了，不多说了，我希望你读的时候可以理解啊。好，第一段话呢，大卫被这些人追赶用毁谤的话陷害的时候大卫就跟上帝求了他没有报复嘛，还是跟上帝求他的名声啊，他的产业都给人家破坏了哪去了，他就跟上帝求，他求上帝拯救他，他用重复的话他说相争相战，他指的就是说好像上帝是一个勇士一样，但实际上这个并非是事实是大卫他形容上帝的能力。祷告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讲话的，就是上帝没有禁止我们说你就算心情不好你也得跟我公公整整祷告。大卫没有他讲这些话呢其实不是很工整的，是吧？什么以我相争，你跟他相争，上帝跟人相争，跟谁相争？需要吗？他不是神吗？上帝还要拿刀枪来帮你打仗，你说有这个必要吗？上帝不是有天使？你不要管这个，这个是诗，是一个祷告啊。所以大卫基本上他在这段话里面，他跟上帝求说：“上帝，你用一个特别的方法让我感觉到你在帮助我，因为我很软弱，我看不见。虽然我相信你帮助我。”他求上帝说：“你对我讲，你是我的救主，你对着我讲。虽然我知道了 ，OK， 但是我需要听见你对我说你要救我，你需要这个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光理性，三位一体知道啦，上帝的护理也知道，你走不远的，是吧？你要学习诗篇的很多的祷告，因为这是活生生的经历你可以在很软弱的时候，就算大脑还能够坚信上帝是看顾的，看刚才那首诗歌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有唱的，因为你在教会长大的，这种歌都是唱过的但是总是有一个感觉说，这个人是什么病怎么苦成这样子怎么白天哭晚上哭，有什么事？因为我们没事我们每个人都没事我们过得快活得很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是吧？我们会这样想，实际上呢，我们跟那种人都活在同一个地球嘛。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忧伤？没有，我们好像一点感觉，反正我们想到什么都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好的就是想到明天去玩去吃去做这个、去做那个，觉得哇，特别兴奋。怎么有人会天天流泪？ 跟上帝求帮助，你说是他是不是很差劲的人？你现在明白吗？这个诗篇作者是大卫，他肯定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差，因为他是王啊。啊，当时还不是啦，不过他最后是做王，他写的时候啊，啊，可能他后面写回来啊，他是君王，他是勇士啊，他可以把哥利亚打下来，对不对？他是极有才华的人，是吧？你看圣经就知道了啊，也是最后他几乎是最富有的人啊，全世界是把他的财富是给了他儿子啊。他这样子过生活，为什么我们这些啊平常人却觉得好像什么都很简单呢？肯定我们是，要么我们是老花看不到东西，不然就大卫真的是想象太多。不是，你能够过得比较安舒啊，你睡得下，晚上可以睡觉，白天可以吃饭，还有一点点什么想做的想玩的东西让你快乐，是上帝可怜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在亚当犯罪之后就注定是毁灭的。如果你真的要看见那个事实呢，你就会是这样的，你会看到处处都是罪，你高兴不起来的。我不是悲观啊，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子领会，你当然觉得说啊，信这个基督教啊特别悲观啊，本来我都很积极做人的，今天变得很消极。不是，消极是你的想象，但是如果你的消极啊打引号是圣经的话呢，它叫事实。 OK， 它就不再是你的想象。圣经告诉我们，人现在最终你很舒服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完全沉溺在罪里面，所以你没有感觉嘛。但是你试试看，想从那个罪出来一下，你就很痛苦了。你相信吗？有的人说：“哎呀，我本来很好的，努力读书啊，想要要进好的名校，以后前途满满啊，就是做什么都顺利，是吗？本来很舒服的，吃睡从来不是问题。”后来做了基督徒，哇，总觉得睡不好吃不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奴隶嘛。如果我把你关在监牢里面，我才不会去理你，因为你旁边都是铁，你在里面做什么都可以啊，我总是关起来了嘛，对不对？当你想要出去的时候，恶者就不会放过你，所以你特别艰难，你会觉得这个攻击会来，因为开始看到自己的罪，开始想要追求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力量。诗篇就是写给这种人看的，这种很难拿来做歌的。当然很多诗篇我们都拿来唱啊，因为它写得很美哦。但这种诗篇就唱不出来，不怎么唱，你编词也编不出来啊，你这不能，这是祷告来的，是你的呼吸，你不这样做你就没有气了，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枯萎。所以我在说，其实我基督教不是把世界啊美好的东西都涂掉了啊，讲一些很消极的事情，并非如此，而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时间还没到，所以上帝可怜我们啊，他就让我们仍然还是有一种所谓平安啊，所谓安逸。但如果时间到了，上帝要考验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遇见极大的挑战啊。那时候呢，你就要想起大卫的祷告啊，因为在祷告里头，你可以跟神说：“上帝，你告诉我，你愿意救我。”或是你跟上帝说：“上帝，你跟我说，我不会灭亡。”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这样讲，但是你可以跟上帝说，因为你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看到你的罪，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因为刚才赦免了，我又来了啊，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毛病啊，这种习惯怎么办？是不是没有机会？你求神给你知道，他为你征战，好吗？好了，不多说了，这是上次讲的啊，那我们就看下一段，他讲完。这个第十到第八节啊，比较长一点，我们念了。他说：“愿那寻受我命的蒙受辱， 愿那谋害我的羞后退，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为我设安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啊。那这整大段我把它放在一起啊，因为我不想太多，因为它重复的解释啊，就是大卫呢，他跟上帝说他是无辜的之后呢，大卫也求上帝审判，但他求上帝啊，不是自己啊，上帝审判那些作恶的人，挫败毁灭啊他们的计划，使他们承受该承受的报应。你可能觉得这个祷告不属灵，对不对？哦，我们是要爱仇敌吗？啊，仇敌打我右脸就给他打左脸吗？能够吗？我们可能人家还没打，我们先打人家左右脸，都两个都打了啊。其实这个是祷告啊，大卫在祷告里头，他求上帝彰显公义，因为当上帝彰显公义的时候，上帝就会追讨那些作恶的人。OK。但是大卫没有逼上帝马上做啊，因为上帝彰显公义的时刻是他自己定的，所以当上帝要彰显公义的时候，我们确定自己是无辜的，如果你也有罪你也一样被审判了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先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知道啊，他没有做任何他们控告他的事，所以他就能够坦然说，上帝，我把我的结局交给你，因为你是公义的嘛，你必定为我伸冤，你也必定为我报复啊，就是审判那些作恶的。连审判的方式蛮多的啊，他重复讲，但是主要三点。第一个就是使恶人的计谋落空，这是第一种方法了，对不对？啊，那些坏人可能会想要怎么害你，对不对？但是就是忘了啊，原来那天没有电啊，没得做，回家啊，就是有一些东西他没想到，或是说那天下大雨啊。没得做坏事了就回家了。 OK， 就上帝他可以挫败恶人的计谋。第二呢，当他们在安逸的时候用恐惧打击他们，就是他们很得意的时候，觉得他们什么都可以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坏的消息啊，就让他们被打击啊，被吓啊，就是被惊吓啊。这里说是上帝借着他的使者追赶，使人焦虑不安，永不安息，啊，这个蛮形象的啊。什么叫做使者追赶人啊？也可以把这个使者翻成是天使呢，应该是恶者了啊，就是撒旦。上帝可以让撒旦一直让扫罗王天天都是心里不安、愁烦，甚至发狂，是吧？圣经讲的啊，是撒旦。就是就是进入啊扫罗哈 啊让他就是发就是想要杀人啊啊，可以，原来上帝也是这样子报复那些作恶的人。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是不是他自己去做啊，他说啊我要来报仇了，反正我是无辜的，他只是把恶人啊所应得的啊交给上帝，他知道上帝会用这种方式啊，来报复啊，那些特别啊，就是恶待那些善待曾经善待他们的人。OK， 好吗？啊，好了，所以这段话呢，也是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讲的。但你要记得啊，不是你去咒诅人，而是你把这些恶人所应得的交给上帝，求上帝按他的时候来执行。啊，下一段呢？第九啊，到第十节啊，他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啊？”人他很快，他想到这里他就快乐，大卫的心很柔软啊。 他忧愁忧愁忧愁，但是只要他真心跟上帝求，你看就一节他就变了，他的心情就转变过来了。所以不要总觉得祷告要很长，哦，讲过了几个月前了，他都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啊，你应该是没有用信心啊。如果你真的是用信心来祈求呢，其实上帝就在你旁边啊。所以大卫当时他所说的合乎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正好要审判这些恶人，所以上帝就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就安慰了他。所以大卫马上说啊，我的心快乐起来了，因为耶和华拯救我。他说不单是我的心啊，他说我的骨头，那骨头不会讲话啊，那这个骨头的意思就是他里面真正的啊，他啊，有人说这是他刚强的大卫，啊，这个有点牵强啊。不过骨头可以翻译是隐藏的，就是人是皮跟肉在外面了啊，骨头在里面了，这样就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他啊，从内心里面深处说，耶和华，你真的是像你所说的，你看顾那些穷乏人，你保护那些被欺负的人。其实圣经不单是这种经文才讲啊，如果你看诗篇，你看律法书啊，摩西的律法，上帝都一再的重复他自己的一种属性，就是上帝特别在天上，他会看顾那些无辜的或是贫穷的啊，就是那些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啊。一只狮子走过，跟了一只瘸腿的小狗走过，就是我们都是看大狮子嘛啊，这狗啊没用啊啊，对，很宏伟，对吧？上帝说我在天上啊，我看不到大狮子啊。狮子啊，这强壮的天上一大堆啊，天使都是强壮的。上帝说他有一个特点，这也是我们要抓紧啊，他就是特别会注意到啊，人忧伤流泪的呼求，他听见，他反而听不见，或是他不愿意去听那些傲慢夸大的话，但是他就听见人暗暗的啊，就是忧伤的啊，这种祈求，因为他特别喜欢安慰跟保护啊，这些没有人愿意去保护的人，这就是上帝的特点。你可能信耶稣很久，你不知道啊，所以你每次祷告都要装很强啊，有什么事？没事没事，上帝这个我自己搞定啊，不用你麻烦啊，不用麻烦你啊，自己哭得半死啊，那就是不肯祷告嘛，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嘛，对，这个大人物嘛，不好意思，你错了。上帝的属性是反过来的，他喜爱啊，他喜爱卑微的人，他喜爱看顾卑微的人，因为他是怜悯人的上帝。好吧，当然以后不同啊，在新天新地啊，这个永恒的国度里头，大家都是完美的，但是在今生啊，在今世的时候，一个堕落后的世界。所以刚才那个写那首歌的人啊，我们那时在家里啊，跟新叶讲啊，他就说，我们想说这个人呢，应该不是好像现在的诗人啊，李白这样啊，就写个什么啊什么床前明月光啊，思想家乡很苦，就是好像文啾啾的啊，就是为了发挥一下才华。我们想那个写刚才那首诗歌的人呢，应该是就是基于这个经文，他应该是遇见了，就是他当他这么忧伤的时候，他说耶稣看顾吗？是的，耶稣看顾，他证明了这一点。 OK， 原来他不需要大喊大叫，他也不需要去到很高尚的地方才找到神，连当他最低的时候，他发现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首诗歌不是哀歌来的，如果你该有注意歌词，它后面其实是积极的。Okay，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有的经历的。所以我在说，就是基督徒你要熟悉，从圣经里面啊，熟悉我们上帝的属性啊，我们很多对神的印象啊是小说 是从神话故事来的。OK， 因为你不爱读圣经，你常以为反正他是神嘛，他就应该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读圣经吧，圣经会告诉你，上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你常撞钉子啊，碰钉子啊，就是因为你不熟悉上帝的属性。你如果明白大卫的处境，你也就更加对你的处境有盼望嘛，对不对？如果你发现你的问题没有改变，越来越糟，是吧？可能啊，身体的健康越来越糟，啊，人际关系啊，或是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糟，你就觉得啊，就是这样的啦，啊。其实对大卫来说，越来越糟呢，就是越来越快要碰到答案了，因为上帝是在最低的嘛。他在那个地方等，所以应该是越来越早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靠近那个复兴的时刻，不是吗？反正你一直不承认啊，你还说我还可以啊，我该撑多十年啊，你继续吧啊。当然，如果你愿意像刚才说的，你就一次，我其实有时发现人连一次都不行啊，就是一次，十年里面二十年就一次好不好？你真诚的求就一次。你的世界就变了，就是这一次都没有，所以我们白白受苦很长时间。很难安慰这样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信任，他们对上帝没有这份信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一次也没有啊。真诚的向大卫说，上帝，你对我说，你拯救我，一次。你会发现主在你的家啊，他在你的周围，他在你的就是你的这个病痛的当中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卫他的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变啊，因为他经历了啊在祷告当中的安慰啊，所以他就说啊，你的属性真的是按着你，就是你的作为啊，真的是按着你所说的属性啊。好了，快点啊，我们来到下一节了。不是按太多了。对啊 ，OK， 好，11-16节来，他说：“凶恶的人，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质疑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我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把我撕裂。他们如同戏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这是形容啊，那些仇敌是怎么样？你说刚才你不是赞美神吗？你这么又啊，信心不好，你试一试，你会这样的啊？就是你被安慰完之后，你又会回去的，因为你是人嘛啊，我们不是机器啊。哎，这个车修好了，怎么又坏了嘛？它不是机器，我们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上帝没有嫌弃我们重复的需要他安慰。上帝只是不喜欢看见我们拒绝寻求他，啊，所以你看大卫好像又回到前面了，啊，他已经被神安慰，但是他现在又想一想，又觉得很不对劲啊。他说：“上帝，你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事吗？”他就讲他们啊，以上报都总结，你们刚才读了，应该有一个概念了，就是说这些恶人呐，其实不是不认识的，是大卫的熟人来的。他说大卫曾经为他们进食穿麻衣刻苦己身哀痛。大卫说，我当他们是我自己的弟兄，因为好像我们有同样的妈妈去世了一样，就是他家人就是离世啊。大卫说好像我家人离世，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哀痛。所以不懂他们曾经是怎么样的朋友啊，但这里形容了大卫对他们是友好的了。OK， 当他们是自己的弟兄，但是他们怎么回应呢？大卫说他们没有在他遇难的时候 帮助他啊，这是第一点。但反而呢，攻击他啊，就是看到大卫要倒了，他们就集起来啊，集合起来，就同心合意的把他推倒啊，而不是把他扶起来。OK， 甚至他们流露出他们的凶，就是凶暴啊。这里说他们好像野兽啊，这咬牙撕裂都是野兽的动作了啊，就是当。狮子老虎饿到发慌的时候啊，他看到一只鹿啊，或是牛啊，或是羊啊，他会怎么样？他会说：“哎，今天可不可以吃你的腿啊？”不会啊，啊，会很残暴的，那就是撕裂这个猎物嘛，对吧？他就形容说，这些人根本不把我当人看，现在就是他们看到我都好像野兽看到猎物一样，就是远处。就咬牙，就是要就是在计划啊，要害你。连当抓着你的时候，根本不会放过你，好像野兽撕裂你一样。那这种形容词就让我们看出，大卫经历了人的一种就是丑陋啊，就是人间的一种丑陋啊，就是罪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就是刚才我开头说的啊，它不单是第一层、第二层的那种。的悲哀啊，因为伤害他的人是他认识的朋友，是他善待的朋友啊。他不单是肉身痛苦，他心灵也很痛苦，因为被出卖了啊。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啊。这些都是上一次的经文啊。我们来到这个了，是七十八。来，他说：“主啊，你看这布里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啊！大卫好快啊！他讲了一下啊，他就有一个结论，就说：“上帝，你还要等多久啊？”不是太一般的祷告了，就有点抱怨了，说你没看见吗？那你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就是让我受那么多就是委屈啊？啊，他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原来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在祷告当中啊。当然我们一般上是不应该抱怨啊，因为我们的信心知道上帝在护理，但是你的情绪嘛啊会有软弱。当你情绪软弱的时候，上帝可以就说不准哭啊，跟我祷告不可以哭啊，要哭先哭，哭完了再来，哭干了再来，不是啊，你可以哭，甚至你可以抱怨说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看大卫，当他抱怨完之后，上帝安慰他呢，大卫没有继续在他那个情况，所以这一点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看到的，他们呢，一般人就觉得说祷告不可以抱怨。连他们就变成很虚假，因为痛苦也不讲了。但有的人呢，他抱怨起来呢，他就没完没了，因为只要他得不到他要的，他就一直在那边不出来。OK， 其实第三种呢是你可以抱怨，但是当圣灵安慰你的时候，给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停止了，因为你得到安慰，你就要回转。好像大卫这样，他先讲说。上帝，你没有救我，你让我白等 ，OK？ 但是他得到了安慰之后，他就说：“我要称谢你，我要赞美你。”而且他表达了他的一个盼望啊。其实这句话就后面呢、啊，就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我在众民中要赞美你。他是在指不是那么表面的意思啊，就是大卫他知道他要做王，但是现在呢，每一个百姓都出卖他。他不可能做王，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下一届大选我要做总统啊，因为我的民调我是支持率是0%，你说好，你做梦好了啊！就在街上问的每一个人说啊，这个参选者要做总统，没有人支持他，就零。你如果大卫说上帝要我做王，但是现在每一个百姓都恨我。当然不是因为他做坏事啊，是这些诽谤的话、啊、就让每个百姓都认为大卫是坏人，没戏了，他怎么做王？对，但是你看 他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呢，我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意思说大卫他看见有一天上帝不单让他平安，也会让他做王，因为百姓要归顺他。他看到有一天百姓要拥护他做王，也要与他一起来赞美来感谢上帝。他看到后面那一天，实际上不合乎现实啊，他当时没有啊。OK， 什么力量呢？啊，就是刚刚才抱怨第一句话，您下面呢就许愿了，就向上帝许愿说我要回到圣殿。不可能的，你回到那边少了就把你杀了啊！但他说我可以回去，而且不是我一个回去，有很多百姓会跟我回去。他感觉到上帝安慰他，所以很多话的啊，你注意他的这个心情的变化哈。啊，你会发现其实大卫他有很多这个经历感受，他不一定写出来，但是从他的语句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参与了他的祷告。祷告是真实的，你的灵性就跟你的祷告是成正比的，不是跟你信主多长时间成正比的，你怎么祷告就证明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多数人祷告是工具性的祷告，就好像吃药这样，早上吃了药没有啊？啊，吃了 OK 哈。啊，吃血压的吃了没有啊？血糖的吃了没有啊？每天吃三次，每天祷告三次，工具性的祷告 ，OK。当然这也是祷告了，不过这种祷告没有亲密度的啊，跟上帝没有。祷告真实，而且你就会发现祷告呢，你就经历了上帝的一个改变，在你的生命中的一个改变。很多事情解决的关键就在祷告，不是你做事啊！你说啊，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我要看什么医生什么医生？对，孩子不听话怎么办？不读书整天打游戏怎么办？哇，照理不是把他游戏机关起来要锁起来咯，把他送去什么学校去给人家管咯啊？这些是我们想的嘛？你知道答案在哪里吗？祷告，因为上帝什么都可以做，那个观念的转变啊，心意的转变是从祷告开始的。大卫的心，这个我们叫做人生历程啊，都是祷告的历程来的啊。就是他，你可以从他祷告里面看到他的一生经历的事情。好像写我有人不是喜欢写日历的嘛，对不对？你读了你就知道，哦，他这样。你从他的诗篇里面，你看到大卫的，就是他的日历啊，他的 diary 在诗篇里，好吗？啊，那可能他塑造了一个不同的我们不熟悉的基督徒啊，但是这个是基督徒，这是基督的预表啊。所以盼望我们愿意啊学习，不单是读圣经来亲近上帝，也要用祷告。来与神沟通，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啊，好了，快点啊！来到今天呢，今天开始十九了啊，我们来读第十九节啊。他说：“求你不容那无理以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讥言。”啊，那如果你看他这节跟下面呢？应该是说大卫已经没有像前面那么生气了。OK， 这个后面好像有一点是收尾了啊，大卫好像重复一下他前面讲过的话，不过他基本上你读的时候会觉得他已经被安慰了。OK， 啊，他说求你不要容那些人向我夸耀，向我讥言，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就是上帝，他叫上帝不要让这些恶人的计谋能够成功。OK， 就是。前面你们记得他讲过嘛，对不对？破坏他们的轨迹啊，就是让他们在安逸的时候被惊吓，就是他求上帝就是阻止他们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得所企业啊，就是如果上帝任凭的话呢，这些恶人可以做很大的破坏啊，所以他求上帝就是介入啊这些人的计谋。可以吗？啊，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啊。那你再看下一节啊，20到21啊，他说：“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说出毁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 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的眼已经看见了。你前面说他们二代，就是大卫对他们是友善的，他们二代他，这里呢，大卫有一点哈，就是重复说前面那些二代的内容是什么，很明显啊，这里没有说他们拿刀啊拿枪，主要是讲话，啊，主要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是高官啊，他们不需要拿刀拿枪去追杀大卫的，当然是派人去做了啊，但这些人在朝廷。在百姓面前呢，是用话语来杀害大卫啊，就是来除灭大卫的人格啊。OK， 所以他说这种恶人他们的性情是，我们说是不能被和解的性情啊，这样很难呐、啊，对不对？你们遇过这种人，就是他一定要，就是他已经习惯跟你僵了，跟你来一个对立了啊，他不能够。他要讲东西，他都要这样子讲话的 ，OK？ 怎样？吃饱了没有？没欠你钱啦、啊，怎么要这样？他不能好好讲的了 ，OK？ 觉得好好讲话他就输了，所以他每一次就算是需要问的，他也会用很就是要占上风啊的方式来。那你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呢，的确很难相处嘛，对不对？你就希望他不要讲话最好，对不对？你说很难相处。其实大卫呢，他说这些人是这样对待他，但是大卫没有啊，没有恨他们的意思，说这些人他们不和平的性情，其实不是现在大卫才知道的，应该是说这些人就是贪婪的性情、暴虐的性情，只是大卫之前呢善待他们啊，就是可能常常容忍他们，对他们好了啊，现在呢他们看见大卫。就是软弱了，所以他们才起来攻击了他。OK， 所以意思说，如果我们真的遇见啊，这些身边有一些就是常不愿意说和平话的人呢、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求主给我们有基督的爱啊，像基督啊，常常都是用和睦的话啊来回答那些试探他的人的话，是吧？法利赛人呢、啊，用很多。邪恶的话来试探主耶稣，啊，主耶稣一般上啊，除了23章啊，一般上呢啊，马太23是特别的啊，但是其他基督都是比较和睦的去回答他们啊，因为他的时间没有到了 ，OK， 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些人的口啊常常是想攻击一些软弱的人。当大卫是有势力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在大卫面前常常去攻击另外的啊，可能呢在以色列也有很多啊比较没有得宠的啊，或者说啊扫罗不看重的，他们可能就在大卫面前就攻击这些人了。OK， 现在呢，当他们看见大卫就是遭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OK。所以这就形容刚才他前面说的啊，他们的那些恶行啊，他们的性情 ，OK， 但没有已经就是不再像前面那样的激动啊，大卫有点改变了他的这个表达。那我们接下来看他下面怎么向上帝求啊，他就说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信心欣喜。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啊！奋心行起啊！好，前面嘛，敌人说，我看见了，就是他们看到大卫就是软弱了，他们很兴奋啊，拍手叫好说啊，这个真好啊，看到大卫失去他的势力了。连大卫说：“你们高兴是吗？你们看见我软弱很高兴是吗？”连大卫说：“上帝也看见了。”所以他说：“耶和华你看见。”啊，他其实这个看见不是指自己的啊，他是在指说，当恶人啊，就是没有怜悯的去伤害我们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上帝也看见了。啊，不单只是你看见啊，也不单是那个人看见。所以大卫说：“上帝，你看见他们的残酷。”看见他们的恶毒 看见他们喜欢让人受苦。OK， 当上帝看见了，那我们就应该就是平息了，因为他看见，他就会追讨，他就会审判。所以他说你看见你不要闭口嘛，他就求上帝不要丢弃他，因为上帝看见了，他就说上帝你为我判，为我伸冤。这就是一贯来嘛，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就是我们遇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好跟坏，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报仇的事情啊交给上帝，而不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公义去追讨。OK， 我再说一次啊，基督教不是说不可以报仇，只是说不可以，基督徒不可以报仇，是上帝报仇，报仇一定有的。如果没有报仇，就没有公义了。所以有人如果长期的哈、用羞辱的话来对你，你可能都惯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天上的神是不会习惯他的。他以后那个账单是长到吓人的，对不对？你任他讲啊，你开始习惯人的这个态度的不好，你知道上帝是会报仇的，这圣经说的。上帝会赦免，但是这个赦免的是当对方求赦免，对吧？如果他骂你骂了十年啊，然后来发现自己不应该啊，他悔改了啊，跟上帝说对不起啊，我骂人骂了十年啊。上帝也赦免他，可以，上帝是可以赦免，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呢，他们如果刚硬就是一直伤害人呢，他没有那个恩典去悔改的，你知道，因为他一直拒绝啊，每一次他伤害人的时候，其实他都有一个感觉他不应该做，但是常常这样子抵挡久了，他没有感觉了。所以你说他有一天神会赦免，我说等着看，上帝是可以赦免，但是你不会求啊，你没有办法求，因为你开始感觉不到了，你一直去抵制那个就是那个声音啊，就是叫你不可作恶的声音，所以慢慢你就对这个让你悔改的呼声就没有感觉了，但是恩典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求了，你看见天国，你与他无关，因为你没有那个恩典来求赦罪。OK，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情，你就不需要急了，因为反正天上的神他都看见了，他都听见。所以如果仇敌对我们讽刺啦、嘲笑啦，这里是讽刺嘲笑，可能更多的是陷害啊。如果有还有伤害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啊？就是忽视了。忽视不是说你没有听到啊，忽视就是不要去追讨啊，让你的心思。不要留在那个人的身上，或是留在他讲话的内容里面，到天上去。OK， 求主让你听见上帝说：“我看到了。”不要好了，是不是？啊，爸爸，你看弟弟这样子对我，爸爸说：“我看到了。”你就不要再吵了，对吧？爸爸会去找他算账了啊，会在适当的时候去。我们小时候是这样，我跟我哥，我家里这两个啊，我哥大我三岁，当然是比我高大了，不过后来我长得比较快，所以我后来比他大了，我长得比他壮，小时候是他欺负我了，后来我欺负他，所以小时候的声音就是呢，老是我喊救命啊，长大了就是他喊救命啊，因为我开始啊，当然我们不会打得很严重啦，有时候就是欺负他，他就玩完了啊！有很多时候就是那句话啊，我们闹喊喊喊，然后来啊，厨房啊，一个声音说看见了，你等着啊啊！但是我们就不敢 ，OK stop， 因为妈妈说他叫你等着看啊，你就知道，或是爸爸说等一下啊，我过来了啊，这样啊，是吧？如果你听得到啊，上帝说我已经看见了，我听见了，连这次神的护理啊，你就应该平息了。OK， 上帝让我们知道，像我刚才说啊，就是当敌人越狂妄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救我们的时刻越靠近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喜爱 也不是喜爱了，他就是常常在人最软弱的时候他介入的。当你极度谦卑真诚祈求的时候，他就介入了。所以大卫知道那个时刻靠近了，因为看见敌人越来越夸张啊，他就越能够交托，而不是越急啊，觉得说啊怎么可能越来越糟，应该是他知道事情的解决快到了啊，他就有这个盼望。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啊，要完了啊。那这一节24到25嘛，他就形容刚才那个祈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诛我他们的心愿了，不用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那这是前面他说的啊，他就说上帝你不要让他们得逞啊。你这里又重复了一次，就是说上帝不要就是让这些恶人的这个计划能够成功。连他就特别说求你按你的公义来判断我，他把上帝的公义做他的一个保障。这个是添加的啊！如果你比较上一段跟这一段呢，这里它多了这句话，它主要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被人辱骂、嘲笑，是吗？你除了忽视他，直到上帝知道啊，在天上会记录，还有吗？大卫说还有一样，就是呢，我的保障是天上这位神是公义的，意思说，如果上帝真的是记录啊，人的坏人啊，这些坏人的事啊，但是上帝如果是不公义的有用啊？上帝是收黑钱的啊，这个做坏事的人呢定时给神交保护金，上帝不追讨，你还是没有保障嘛。就算知道了，就好像你在一个贪污的国家里面，你去举报啊总统贪污，那个贪污局的人是总统的朋友，就白举报了，没用啊，自己人嘛，对不对？人大卫说不只是上帝知道，而且这个上帝呢是绝对有一个特点叫做公义，所以大卫以上帝的公义做他的保证。这也反映出其实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上帝的能力做你的保证，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软弱。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强调神的能力，就我们常生病的人我们就跟他说啊，上帝可以的，上帝创造万有的嘛，他可以帮你的，我们一直讲这个能力。我想问你，上帝的能力怎么会跟你有关系？为什么他有能力就一定要帮你呢？你没有办法做这个连贯嘛。所以那个听你讲完的人好像听西游记这样啊，啊你知道孙悟空在天上可以在飞来飞去哦，都知道啊，但是我还是坐飞机嘛，我不是孙悟空啊，孙悟空不会来找我啊。上帝有能力，其实没有办法太给人安慰的，或是给人力量。你知道什么给人安慰吗？当然你说神的爱，或是说这个爱啊，包括在这个字，就是公义。上帝爱公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大卫他这样子祷告，是因为大卫知道他自己有公义，所以他知道他是上帝那个保护的人。如果上帝喜爱公义，大卫也有公义，连上帝的能力就是他的能力，所以当然他不害怕。那如果我们不公义，上帝很有能力，其实你一样害怕，因为那个公义也是审判你的，那个能力也是刑罚你的。所以我 这段经文里大卫讲述这一点啊，也让我们常常要追求啊，就是如果能够在苦难里头可以坦然的祷告，没有害怕的祷告，没有保留的祷告呢，其实你不是只是单单相信神的能力，而是你相信上帝爱护那些公义的人。 OK， 这个属性是不会改变的啊。那到了新约，其实下面啊，这是保罗安慰当时受苦的教会，他也讲一样的话，他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加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啊。他也是说上帝他如果真的可以就是用他的大能去惩罚那些伤害你的人，不是因为他能力太大没地方用，
而是因为它是公义，
或是说你是公义的，所以他的能力就发挥在你的身上，他的能力就成为你的能力。 OK， 所以说回来了，所以大卫用很形象的方式啊，就说被敌人嘲笑他啦，啊哈，就是我们说笑人家了啊，因为他们好像野兽一样啊，想把他吞了，前面说想把他撕裂，这些都是他的形容了啊。但是他很确信他不会被他们毁灭，是因为他从始至终他是公义的，他不是第一种有份做恶事的，他也不是第二种被动参与的，他也不是，他是最后一种，就像主耶稣这样，他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却单单就是抵挡他的人的罪，所以上帝必定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好吗？好，我们要结束了，我们看完后面三节哈，那二十六他说约纳欢喜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约纳向我妄自尊大的披羞愧蒙羞辱啊，一样意思啊，不过跟前面要体贴伤心的人啊，让他多讲一点话啊，所以不需要特别去神学化这些字眼啊，但是上下文你看得出来啊，他重复了他前面说的话啊，就是他一再的求上帝按着这些恶人所该受的来刑罚他们啊，因为他们是特别是骄傲的，而且他们用恶来回报人对他的善。OK， 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了，这是结束，但这结束是诗篇最重要，整个诗篇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我们读完它哈。他说：“约纳欢喜我深渊得生的欢喜快乐，因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好，这是结论了。两个部分啊，就是我的舌头，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前面说愿那些喜欢大卫遭难的人蒙羞辱，反过来他说愿那喜欢看到大卫就是能够得到深渊的人能够蒙福气。他是指什么啊？这是指到中间刚才我们复习的时候有一段话嘛，说大卫说他要回到圣殿去跟百姓一起赞美神，你记得那段话吗？就是这个啊，它是相应的啊，它是在指说有一天啊，这些就是作恶的啊，喜欢看人遭就是被欺负的，上帝都让他们羞愧，因为他们呢做错判断了啊，他们怪错人了，很丢脸，很丢脸。OK， 但是那一些在苦难当中支持大卫的。当然还有了，不是全部啊，多数人是抵挡，因为他们都相信新闻啊，都相信CNN 啊 BBC 啊，总之没有这新闻也就归新闻，就是很多人是看新闻做事情了啊，就听人家传言，所以就跟着去了。但是有一些少数的人呢，他们还是会判断，他们就为着大卫是一个公义的人遭受这么不公平的对待而忧伤了。连大卫也知道，所以大卫说你们当中有人是喜悦看到我啊，就是蒙这个上帝的这个深渊的啊，冤屈得到深的啊，就是得到神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OK， 所以当上帝让大卫能够脱离恶人的时候，大卫就说我要跟这些人，就是这些希望他能够得平安的人呢，去到圣殿那里。所以他在描述欢喜快乐不是在家欢喜快乐，是指到在圣殿敬拜的时候的场合。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常常鼓励大家，也我们也要学习啊，就是我们经历很多事情啊，好像在营会我们试试看嘛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分享。其实你会发现呢，你本来只是一件事，你讲自己讲跟旁边人讲就停了，但是只要有一群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你讲，你会发现人家也可以讲。诶，他也有，他好像他可以越滚越大。当然这个不是闲话，就是这个赞美的声音啊，越来越长，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口，他是很多人的口， 啊，一个一直可以继续下去，就是这里说的教会有这个特点啊，就是单个的信徒的见证跟感谢呢是微弱的哈，因为你有限嘛啊，但是只要你们愿意来聚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会激发一个很长时间甚至可以带回家的啊的那种感恩的这种心情，那种喜乐啊，那么就是你来现场聚会跟你自己在家聚会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就是在家呢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下次再会啊。第一啊，那个 Zoom 按那个 Leave， 然之后呢，你就突然间回到人间了，不是地狱了，你就回到人间了。你刚才好像在天堂啊，听到诗歌，听到人家敬拜，然后好像马上就cut了。但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你好像还有回音在这里。你还可以留着，你再讲。当然，你们散会完之后，尽量讲一些领受的事啊。当然，也可以分享生活，也没错啦。但是，尽量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彼此激励，让这个欢呼快乐的赞美声持续。你每一个人都分一点带回去，是吧？大卫就想到那一天啊，所以他就好像很兴奋啊，说：“哦，上帝，你要救我。”你要让我能够回到百姓的当中，跟那些就是喜欢看见我蒙拯救的啊。他说这些人的赞美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哈，他说他们要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乐他的仆人便，这是两段话啊。什么意思呢？第一段话，当尊耶和华为大，这是一个赞美的词嘛，对不对？但是它对应什么？它是在对应这些敌人，因为敌人呢想要用权力，用他的诡计啊，把上帝的荣耀压制，因为他们要把大卫杀了，如果把大卫给杀害了，上帝的应许就落空了，以色列就没有君王，从今以后你跟我没有救恩了，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大卫的后代，就是基督来的，是吧？所以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啊，他们只是当时的可能跟随者，但实质上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很严重的，他不是只是伤害大卫，他们要屠灭上帝的荣耀，全世界的人就他们要把他，所以是恶者的作为了 OK。 但是反过来这些好人啊，他们的心是说耶和华的荣耀为大，就上帝用他的大能呢护理这一切，所以呢最终大卫没有被他们杀害，所以上帝赢了，恶人要得荣耀得不到，被打退了，但上帝呢却得到了他的荣耀，因为他的旨意成全了啊，应该没事啊，继续吧啊，可能是没电了啊，不要，我要玩了，没关系啊，有啊，还有哈。没事没事啊，我们有专业人士在啊，来继续啊，两句话讲完啊，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指这个了，第二句话呢就是他们每天的祷告，他们说耶和华喜悦仆人平安，这仆人当然是当时的大卫了，对，但今天呢凡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啊，都是属于上帝的仆人，意思说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除了我们求上帝的荣耀彰显，我们也常常祈求上帝他眷顾他的教会，你的心想什么啊？你是不是常常想到愿意看到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得到兴旺？或许我们比较少这样祷告，我们比较多祷告是个人的啊。这个人哦，啊，伯文哈，啊，有了，OK， 还有点，还有点，就是我们比较多是想到说个人生病啊什么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应该围着整个教会啊，我自己啦，我们夫妇也在学哈，就是不单是纪念你们啊，我们是纪念这个教会啊，属灵室啊，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为上帝发光，好吗？啊， 啊，所以最终他就可以说我的舌头啊，就是我的赞美啊，啊，要持续啊到永恒啊，终日就是到永永远远，我要时常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好吗？好了，简单了啊，我已经时间过了，不过我希望说你们可以啊从这个重复的诗篇里头啊看见一个祷告的模范。你也看见上帝他很宽容我们啊，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人的方式表达自己，明白吗？啊，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就要像个人啊，要讲人的话啊，不要讲一些机器的话啊，啊，要讲一个跟你的实际的心灵的状态连接的话啊，因为上帝他愿意啊，怜悯忧伤的人，所以你不需要隐藏，好吗？好了，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啊，有一点的啊祈求回应啊，然后我们自己祷告，连完之后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一起来啊读这个35篇的诗篇啊，这是一篇大卫啊，祷告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从当中啊认识到啊，大卫所认识的耶和华是何等的啊怜悯啊，也是何等的慈爱啊，他啊这位上帝啊喜爱啊救赎啊那些啊孤苦啊悲痛的人啊，上帝的心啊接近那些心灵忧伤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本性来对我们，也按照我们的行为啊来追究我们啊，你反而常用慈爱啊来啊宽容，也等候我们啊的一个回转，等候我们在你面前的成长。所以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啊愿意啊用祷告来亲近你，用祷告来啊得到复兴，用祷告啊来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啊，一切都从你那里开始，就是从我们与你的关系而开始，主要让我们所明白所领受的真道也一样啊，能够啊接着祷告啊接着祈求啊，也透过我们生活的见证啊能够流露出来。主要你也保守我们啊弟兄姐妹啊，在各样的啊不同的挑战啊跟困难的当中啊，主我们或许已经很久都啊忘记了啊一个真诚祷告的啊一个绝对必须性啊，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跟随世界的建议啊，一些的专家啊，一些的心理学家啊，一些的医生啊，给我们好像很有盼望的一些做法，但是主要我们啊感谢你啊，你没有因为这样就丢弃我们，你还是让我们啊没有得到啊我们所要的，以致我们啊愿意啊回头啊来回到你的面前啊，再次的谦卑来向你来祈求啊，主啊你就像啊你对大卫那样啊，你用你的恩惠来回应我们啊，用你的慈爱啊来啊充满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啊每次啊回转啊祈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遇见你啊，继续啊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继续唱哈，我们下一首的诗歌啊。用这个哦，对对，哦，没有锁，就按就好了。
但是我的钱包好像，
你忘了这样。好，我们这首是新歌啊，所以还是需要钟离啊帮我们弹一遍啊，来我们再唱，我们请钟离为我们弹一遍。